你们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六十一会所的申宜恩弟兄，旁边是我的姊妹若云姊妹。我们于2017年12月30日在主里成家，结婚至今1年3个月。婚姻生活期间有欢笑有泪水，当然欢笑的部分大于泪水。不过就如前面圣徒们所分享的，这个婚姻生活并不是像童话故事一般那么的梦幻完美，没有任何的瑕疵啊！王子与公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这真的是假的。虽然我们两位都是从小在这个教会生活中长大，也听了许多圣徒的见证和经历，但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才会发现到彼此的个性原来是如此的不同，甚至是需要主做我们的恩典，做我们的能力，使我们能够在灵里彼此相爱，互相扶持，也能够在许多的环境中一同的经过。在我结婚聚会的见证中，我提到过，在我们一开始交通的时候，我就按照弟兄们信息中所交通的，就要我们彼此都写一张自己的优缺点检核表，为的就是要让对方能够先了解，自己有。就是能够了解，有一些了解和认识这样子，也能够明白彼此的差异，知道我们在婚姻生活之中要如何的互补和包容。不过这都只是纸上谈兵，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远比纸上所写的还要来的真实跟刺激。例如这个，在这个我曾经在这个缺点的部分上面，就是看到有写说有一点的邋遢，当时我觉得这样子写只是夸饰而已。可能只是不太会收纳这样子，结果呢，结婚了之后才发现，这不仅是事实，而且写邋遢可能还委婉谦虚了一点。当然，我们这个还有价值观上的差异，有时候讲一件事情会觉得对方应该要100%了解，结果对方就对方的领会所做出来的，可能只有50%或者是一半都不到。那这个时候就要学习，是否要在灵里补上彼此的不足，自己顺手做掉呢？或是就是很直截了当的跟对方说，你没有听懂我刚刚的意思。好，这样子说，对方绝对听得懂，但是有可能就会是一场小战争的开始。那因为我跟姊妹的个性都是属于好聚好散型的，也不希望造成对方的压力或是不愉快，所以呢，我们总是选择前者。就是自己顺手做掉，默默的包容。不过毕竟我们的生命不够的老练，这样子的做法常常都是凭着自己的天然在忍耐，我们并没有活在灵里，久了彼此也就会有一些的小疙瘩或是感觉。
因此在我们成家后的前几个月，这个弟兄马上面临了这个工作职务的调整，那这个同事接续离职，导致他的压力很大，情形也就是比较软弱，但他就是又不想要就是影响我，所以就把这个感觉就藏在心里，就把这个负面的感觉闷着自己来面对。那这个下班之后他就会去外面自己走一走，把这些负面感觉消化干净，他等到这个调整好状态之后他才会回来。虽然他这个回到家表现的都好像很喜乐，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我自己就是一个感觉很细的人，就很容易就察觉到这个弟兄里面是有难处的。每次弟兄只要一把事情藏起来，我里面就也很受搅扰，就一方面很想帮助他，但另一方面又怕给他压力。我们在这个期间就操练这个找这个老练的圣徒有敞开的交通。我们在交通中就看见自己在家中的就是需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就要该在这个情形中如何的帮助弟兄。在这样的交通中就很得帮助。姊妹在家需要做这个帮助者，不是要求者。需要让弟兄看见这个家是人安息的地方、避风港，而不是在这个其中还要这个顾着面子还要硬撑。因此在这个某个晚上就操练这个主动跟弟兄有交通。我们弟兄就承认说，这个个性跟习惯是20几年来养成的，其实很难就马上就改变。但我还是鼓励弟兄可以慢慢操练，将感觉说出来。毕竟这个救恩是以家为单位，我们需要彼此带导，并且一同的经过。虽然这一切都仍在过程中，自己也操练这个度量需要再被扩大，要做个不钻牛角尖的人。要操练把问题带到主的面前，因为我们都知道，只有我们里面的神能变化人。
真的很感谢姊妹那段时间的包容和顾惜，因为我是一个情感比较丰富的人，当时工作的调整是我又回到病房开始帮婴幼儿打点滴针跟抽血。那婴幼儿的血管本来就细，加上会住院的小朋友 基本上都伴随着发烧、腹泻、早产这些各种的问题，这个血管就更难找。那你在这边简单跟大家教导一下，这个打点滴针跟抽血的差异是什么？这个抽血呢，你只要找到血管上的一个点扎下去就可以了。但是呢，你要打一个点滴针，你是需要一段至少两公分长的血管，这个点滴针才埋得进去，这样两公分长的血管啊，所以常常面对这个心急的家属、哭闹的婴幼儿，压力真的不小。常常我一针没有打上，就会被这个家属破口大骂，或是甚至有一些肢体上的暴力。那我自己也会为这种事情自责很久。那再加上这个患难与共的同事们一个一个的离职，下班后还有教会中的服事，婚姻生活中各样的调试，那段时间的心情真的蛮负面的，是非常的负面，也生怕这样的情形会影响到姊妹的心情，所以我都会希望能够自己把这些感觉消化完后再回家，但殊不知这样子反而让姊妹担心及感到搅扰。借由那一晚彼此流泪敞开的交通，就再次把我们带回到生命树的跟前，使我们转向神，也向彼此坦诚一些自己人在操练的地方，使我们知道对方正在操练经过的点是什么。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就来补上对方的软弱和不足。我们工作上的问题虽然没有因着这样子的交通而改善，小朋友的针依旧难打，同事还是离职了，但是呢，我知道这些事情我都可以回家和姊妹说，内心 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
是这样的，交通实在使我们得益处。在婚姻生活的里面，彼此难免都会有一些的缺点。
那
我们都操练补上对方的缺点，放大对方的优点。我们这个成家一年多来，就看见弟兄是一个很细心，而且有很有耐心的人。常常我就是拖拖拉拉，事情没有做完，这个弟兄也不会责备我，他总是默默的做完，或是用这个很温和的口吻来提醒我说：“哎，你水电费缴了没啊？你那个冰箱有没有东西要清啊？”他说：“这个东西要记得收。”我们这个提醒到后来，我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就赶紧把事情做完了。我们是里面也实在佩服这个弟兄的度量，这个弟兄就是也是一个很主动的人，他所有的事情都会尽量在第一时间就做完，就很多时间在我察觉前他就已经完成了，就是因此在这个家里不太会碰到这个兵荒马乱手足无措的时候，我也就对弟兄的决定感到很放心。这个弟兄在服事上也是这个十分的尽心尽力，非常的有责任感。刚刚到这个弟兄一接到什么事务上的服事，他就很顺服并且很认真的去做，有时候就会觉得想说，哦，你需要做到这个程度吗？但真的是打从心底敬佩他。在这个成家后最大的不同，就是当我们姊妹们或是区里有碰到什么问题时，可以第一时间就可以反映给弟兄，或是询问弟兄的看法，弟兄就能够就着他的那一面给予我方向。就发现真的弟兄跟姊妹的想法实在差异很大，我们可以从这个两方面思考寻求，我就能够放胆的与姊妹们有交通。
而姊妹真的是非常体贴的帮助者，在结婚聚会的时候，这个姊妹的同伴新恩姊妹和一本姊妹就提过，姊妹的三大强项就是英文煮饭、弹钢琴。那煮饭这一项是让我对这个心折手肯佩服的五体投地，不论我是 早回家或是晚回家，永远都有热腾腾的三菜一汤在桌上，都不知道他那个时间到底是怎么抓的，就是这么的刚刚好。而且除了菜肴是热的之外，味道也是大拇指。更重要的是，这个姊妹她完全恪守在我们刚开始交通时候的承诺。什么承诺呢？就是我们家出现的昆虫，除了这个蚊子、蚂蚁之外，其他都是她在打的。还记得有一次，这个主卧室里面，我们的主卧室里面出现了这个小强，我就大喊她的名字，然后就全身僵直的站在门口，吓得不知所措。那这个只见那个姊妹就挥舞着双臂，一手拿杀虫剂，一手拿卫生纸，就冲进房里了。她那个时候的背影在我眼中就宛如基督的精兵。我所能做的呢，就是在房门外呼求主名跟为她祷告。最终当然是她打开门那一瞬间，我就知道基督得胜。要帮她拍拍手，你是最棒、最勇敢的。那在这个侍奉上，姊妹也总是让我无后顾之忧，可以好好放心的服侍。那有时候为了交通学生区的方向跟负担，我们弟兄们都会交通到比较晚，有一两次甚至会超过晚上12点。 那那时候就会担心说，哎，姊妹会不会不开心？但姊妹十分的敬畏神，那个从来没有任何的怨言或是怒气，更不用说有这个夺命连环扣的事情发生。当我回到家的时候，他总是笑笑的说辛苦了，也会关心我们弟兄们的交通，并协助将这样的负担传达给其他姊妹配搭们，成为我们弟兄们在服事中的帮助者。感谢主，在婚姻生活的相处里面，我们操练用交通代替争吵，用神的爱取代我们人自己的爱，也让主的生命来做我们中间的调和和润滑剂，使我们清楚知道婚姻生活幸福美满的关键不是我们自己，乃是基督。
我们在成家后也开始操练来爱宴圣徒，邀约人来家中做客。
因
着我这个目前还是研究生，还没毕业，就其实以弟兄的薪水要来支撑一个家，其实有一点紧绷。所以因此每次要爱宴时，其实里面都还是会觉得有点够不上。但是因着前面弟兄们总是说到要先顾到神的需要，我们先为着神，神也就为着我们，就能操练来摆上。就记得有一个月，就因着这个要报名很多的那个大大小小的特会，然后又有这个香条的费用要缴，在月初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手头有点紧。而这个过了几天，这个配搭们在交通时也就提到说，希望能够爱宴姊妹们，当做这个关心他们的机会。而我当下听到时，觉得这心里实在是为难，觉得这个自己都用不够了，再拿来爱宴的话，我们家这个月月底可能会饿死。我们呢，感谢主，这时就要操练，要对主有信心。
阿门。
我们因此也就答应了这样的爱宴。
阿门。
在这个过程中也实在是喜乐，因为觉得若是少了这样的爱宴，可能就错过了与姊妹们敞开交通的机会。
阿门。
但是这个爱宴完回到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情形还是让自己很过不去。
阿门。
觉得需要有一个经济上的收入，所以在那个爱宴或是邀约人的事上才能够比较释放。
阿门。
我们那几天开始就开始这个滑那个104求职网，就想说这虽然我还没有毕业，但我应该可以找个这个打工吧。然后就开始看这个家里附近啊，什么 7-11 啊、全家饮料店啊、真鲜的，全部都看过一轮了。就想说啊，虽然这个领的钱不多，但应该不无小补吧。可是这个花了一两个礼拜，里面却没有什么平安的感觉。所以也不敢就是点下去应征，怕这个打工的机会如果需要轮班的话，我的教会生活就赔进去了。感觉实在是太不值得。那感谢主，就在这时候有一个教会中的长辈就联络我说，有个公司想要找学生做案子，问我有没有兴趣去试试看。我们这个当时就想说，那我就去面试看看，听听这个工作的性质如何。
我
在这个谈的过程中就觉得实在是主做的。这个工作时间是正常的上下班。一个礼拜只要去三天，所以我还有其他天可以写论文。这个待遇也超出我的所求所想。那当下就觉得里头很平安。经历到在我们彷徨的找工作的时候，主就安慰了我。但是当我们为神摆上，我们不跟神计较那一点，神就把更多的赐给我们。
你们记得在成家前找房子的过程中，我们便将将来要住的房子奉献出来，为着圣徒们的需要。后来找到的房子也很特别，虽然不大，但家具都有了，也布置得很温馨，而且坐落在新北投捷运站出来的生活圈中心。前有公园、肯德基、吉野家，旁边有麦当劳、顶呱呱、摩斯，还有星巴克。然后去年七月，这个连麦那个汉堡王都有了，那就是一个素食的天堂。所以我们家变成了最佳的外带用餐区，大家常常会带着各家素食来到我们家香条交通。你们只要我们在家，沈家素食外带用餐区欢迎大家来使用。那我们家虽然小，无法成为区聚会的场所。但我跟姊妹也交通说，要让这个家成为一个蛮有公用功能的单位，因此也会邀约弟兄姊妹来家里爱宴或交通。我们家里总是准备好零食饮料，让大家可以边吃边交通。那许多次这个诚心追求的负担方向圣言稿的预备，就在这一个小小的客厅中完成。其中最有感的是，这个家成为我从小到大同伴们的一个据点。记得去年年底，我想要邀约一位这个同伴来我家小跨年。那因着这一位同伴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过教会生活了，那在这次的邀约上，我就格外的警醒，常常为此有许多的祷告。记得当天傍晚，这个同伴的弟弟妹妹先到我的家，也讲到同伴的一些情形，内心就觉得这真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也担心今天晚上这样子的香条会不会带给同伴压力或一些负面的感觉。这时候姊妹就提议说，我们大家一同的来祷告。感谢主，在这样祷告的里面，主与我们站在一起，除去我们里面所有的担心忧虑， 最后同伴与他的友人也到了我们家，整个相调过程非常的喜乐融洽，没有我们之前所担心的问题。那天晚上我们八位相调到很晚才陆续离开，当那位同伴要离开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发现我们家有一些缺的东西，而且这个音响摆在那边装饰实在是浪费，以他专业的眼光来看其实是可以修好的，便主动提议要来再来我们家帮我这个修音响啊，所以我们家现在有重低音的音响，可以陶冶音乐的气息。那之后呢，我也都有用 LINE 和这位同伴保持联络，继续的为他代祷，很喜乐。我们家虽然不大，但却可以顾及到圣徒们的需要，成为一个相调的据点。
阿门。是常有这个圣徒们来我们家交通后，觉得我们家很温馨，不想要离开。
阿门。
我们也从中向主寻求这个家该如何的来运用。
阿门。
实在是不要觉得家不够大就没有办法打开。
阿门。
来看见我们家虽然小，但是也能够尽最大的功用。
阿门。
我们实在已过最宝贝的就是圣徒喜欢来家中有交通。
阿门。
不仅是这个学生区的同伴配搭，也借着成家这个机会，就邀约同学、浪子们，或者是有需要的亲子来家中做客。
阿门。
自己也盼望这个家能够成为生命的供应站。
阿门。
因为毕竟在这个公开场合，交通其实有时候蛮受限制的。
阿门。
在家中就有一种特别的气氛，容易使人将心里的话说出来。
阿门。
只当有圣徒带着问题来，我都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敞开交通，使人得着满足的回去。
阿门。
因此，就像前面有提到的，需要操练为着神、为着人度量要被扩大。
阿门。
这个一面金钱上需要奉献，一面这个心情体力也需要摆上。
阿门。
有时看看自己的情形好像够不上，很下沉，但只要姊妹们有需要就操练打开。
阿门。
那发现这样的打开不只是圣徒得益处，我自己也受到激励。
阿门。
当他们说自己的难处，我也将遇到的问题敞开交通。
阿门。
就看见自己的情形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困难。
阿门。
其他人的经历也成为我们的帮助。
阿门。
感谢主，这些过程都为着使我们更倚靠神。
阿门。
不以自己的天然和想法来待人处事。
阿门。成家一年多来，真的很感谢许多老练圣徒的扶持和帮助，使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有人可以求助，避免许多的争执及迂回的道路。盼望这样的婚姻生活不是为着我们自己，乃是为着基督与教会，使这个家满了馨香的见证。
弟兄姊妹好，我是37会所的陈世杰弟兄，旁边是我的姊妹傅清芬姊妹。我很羡慕许多得救的年日呢，还有属灵情况差不多的，一同来操练，一同来成长。但我跟姊妹不同哦，这个一开始我们属灵的光景是蛮有落差的哦。主啊，我与姊妹到现在结婚22年。我想如果没有教会生活呢，我想恐怕很难维持这么久。我跟他是小学4年级的同学，到今天已经认识40几年哦。那他是第一个传福音给我的人。姊妹在起初大学的时候，还有回台湾后，这个最火热爱主的时候呢，我都恭逢其盛哦。在他中间一段离开主的时期呢，我也曾经跟他一同在美国求学相处。 Amen。
我是在高三的时候信主，但是之后流浪了15年。那1999年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恢复聚会，我为着我自己年轻的时候的无知非常的懊悔。如果呢，我在学的时候能够留在教会中受成全，我今天在主的手中应该非常有用，甚至是到海外开展的。但是感谢主，主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主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2000年回到台湾过教会生活，感谢主把我们摆在这里受成全，补还我们那些年间被蝗虫吃掉的日子。刚恢复教会生活时，我心中有3个愿望。第3个愿望是自己能够赎回光阴，装备真理。那很感谢主，在这里有许多属灵的父母、属灵的同伴，甚至属灵的儿女，帮助我受成全。第2个愿望是家人都能够信主过教会生活。感谢主，我们家有6个姐妹都住在北投，都刻意搬来北投过教会生活，真的是我们能够彼此的相依，彼此的激励。 那第一个愿望就是与弟兄建立家，同心侍奉主，这也是最重要的，但是也是最难的。我跟我的弟兄僵持了十年，跟主摔跤了十年。
主啊，哦，2000年的时候，当我的当我内在美的时候，哦，就是我姊妹还在美国的时候呢，我就因简单的想到，姊妹既然早已信主，我将来也一定要信主，所以就这样受尽了，哦。2005年呢，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月泉生病住院，那天晚上呢，月泉哭得非常厉害，因为打针。柯弟兄夫妇呢，带着赵毅弟兄家呢，跟我们交通，能否家打开主日聚会？我根本没有想太多，哦，后来我就简单的就答应了，哦，也许我跟姊妹唯一的相似之处呢，就是比较单纯一点。我姊妹呢是真的天生单纯又专注听话，哦，对于外面的一切呢，她似乎都完全没兴趣。姊妹呢从美国回来之后呢，爱主爱教会的热忱逐渐加温，参与许多的祷告跟晨兴，当然还有聚会跟训练呢，也完全都不漏掉。只要是聚会或相调，不管去哪里，哦，无论多为难，姊妹都是二话不说参加。训练永远不够，永远要训练再训练。
阿门。
奉献再奉献。
阿门。
对待弟兄姊妹总是轻声细语，谦卑再谦卑。哦，只是我在家感受不到他对人的温柔哦。只感觉到他跟随主那样的刚强。
哦，
主啊，姊妹常常主日聚会一早就开始忙个不停，哦，到晚上，一直到晚上，晚上也没有例外，有聚会一定聚会，有训练一定训练，从来也没有看到他打瞌睡，而且还很享受，当然每次都希望我去参加。哦，他对小羊更是态度热切。哦，主要只要这个有时候半夜睡觉，小羊打电话来可以晚心呢，他就马上跳起来晚心哦。平常关心他们生活的一切，他为小羊真是竭力的摆上。从14年前我们家打开后，教会生活就是家庭生活的根本。
阿门。
其他都只是不得已要做的日常哦。几年前我们家几乎天天都有聚会。主日祷告、儿童牌、小牌，无论什么聚会，感觉他总是如鱼得水，永远不嫌累，祷告话语永远不嫌多哦。感谢主， Amen。
是，但是如同纲要所说，表面上的难处是丈夫，骨子里的难处是在妻子。主给我那十年的圣灵管制，我要让我明白什么是打破玉瓶，什么是学习停下自己，经历什么是死而复活。前五年呢，我弟兄就愿意操练来主日，然后儿童牌。那初初过教会生活时，我也期望弟兄能够好好爱主，享受主，多聚会，多追求。但是弟兄常常觉得压力很大，甚至很反感。有一次他竟然回答我说，我没办法像你那样那么投入，你都15年没有聚会，干嘛要求我？在我与弟兄交通之前，我实在是需要为弟兄有更多的祷告。在我们为对方祷告之前，我们需要更多为自己祷告。因为先蒙恩的人理当先出代价，要否认己，要让出主权。何况呢，姊妹常是问题的所在和成败的关键。弟兄们帮助我们，姊妹需要弟兄的遮盖，要以家为单位来服侍。这个，所以 有一次啊，这个我因为才刚满40岁，所以还来得及报名亲子特会。那时候全区都为我欢呼，可是我的弟兄却摆着脸，一点也不以为然。他觉得说，我的心愿已经够强了，我聚会已经够多了，不用再跟着去了。好，那一次我就学习放下。那还有一次呢，这个因为全教会兴起一股奉献的流，一家一家接受负责弟兄们的按手，我当然也不顾一切要抓住这一次的机会，但是弟兄很为难，他觉得没有办法。然后我想说，那没关系，我就抱着孩子去就好了。弟兄说，这样子你会陷我于不义呀。那感谢主，借弟兄姊妹们的带导， 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弟兄终于在最后期限前呢，答应接受弟兄们的按手，但是奉献单不能写，家要打开为着儿童活力牌。阿们。那记得当天柯弟兄为我们的祷告，求主让弟兄的恩赐能够更显明，在教会中尽生机的功用。主有他的时间表，主的预备也超过我们所求所想。2005年呢，弟兄答应家打开做区聚会的场所，但是不当去负责。我们家打开后，我的教会生活更充实忙碌，周周在我家有主妇牌，我也放胆配搭校园牌，但是呢，弟兄并没有因此更喜乐，更享受教会生活。弟兄们帮助我们姊妹要蒙头，柯弟兄曾经很严肃地告诉我，要学习服侍弟兄和孩子，将来人纪念的是陈世杰的姊妹陈月泉的妈妈，不是父亲分。妻子呢，能够守住家中美丽的等次，才能够成为福缘，成为丈夫和孩子的祝福。要尽早把儿女的管教权交给弟兄，让弟兄操练做头。以前呢，弟兄常常觉得我自己决定就好，后来呢，现在什么事情都要先问过他。感谢主，我们是家打开的，儿子成长的过程也被严格的检验。那感谢主，之后呢，因为弟兄在侍奉上仍有一些的保留，我在负担上我们很有落差，使我这个小信的人还看不到前景，常常哭诉到主面前。那有几位师母常为我们祷告，替我们相信主所应许的他必能做成。有一位师母告诉我，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要有神的呼召，不是人可以勉强的来的。我深愿神的呼召能够及早临到我的弟兄，因为真正能吸引弟兄的乃是他那无价之宝的一线。阿们。
主啊，我看到姊妹有这样圣别的性情，火热追求主，原本是好的，但我的得救没有那么清楚，没有那么火热，但是我也没有拦阻或反对，只是后来这就成为我们家的难处哦。这样的生活实在很违反我的天然，我竟然可以过这种生活这么久哦。以前教会生活忙碌繁重到影响家庭生活而争吵的时候，我真的快忍不住要放弃哦。我心里好几次我想要跟姊妹说，我无法过这种生活，我受够了，这不是我要的人生。这种生活呢，实在是很压抑我这个喜欢自由及时行乐的个性。我跟姊妹说，我不是浪子，不用像你一样赎回光阴哦。真的，我受尽19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会哦。那也说你要慢一点，让我可以跟上你的负担。如果我哪一天离开教会啊，那一定是因为你，因为你要求太高了哦。但是姊妹似乎还是坚持，没有停下脚步哦。以前争执后我们会不愉快冷战，但是到后来渐渐的。姊妹对我的态度似乎变了，对于我聚会的态度变和缓了，遇到争执总没有跟我争辩，总没有再要求，总是轻轻的放下，没有让我更落入，让我们更落入魂里面。家中的聚会就这样照常进行，好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我们的交通的还是教会的事情。主啊，因为姊妹这样的坚持跟改变，我也逐渐悔改调整自己对姊妹的态度，也因着家打开各样的聚会，主保守我哦，没有选择，没有退缩，无法不顾这一切放弃。其实主啊，这个婚姻能够这样，真的是主召会带领主啊，带领我们有榜样就学榜样，没有榜样就自己做榜样。我倒是不知不觉从他学习到信心的功课。眼目只有专一对准主，跟随教会的带领，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任何的环境发生无论是工作不顺遂，身体有病痛，小孩种种的问题，甚至夫妻之间的相处，都可以不在意，一切单纯交托给主。
阿们。是，感谢主。2010年的新春集条，弟兄受圣灵感动，愿意加入侍奉的行列。柯弟兄说，妻以夫为贵，因着弟兄在侍奉里 那我的服事度量也就被扩大，有更多操练的机会，我们的交集、这个交通和祷告的范围不断的扩大，从肉身的孩子到属灵的儿女，从小羊大专生扩大到这个弟兄姊妹，亲子的弟兄姊妹，然后从照着神牧养扩大到增排增区。我们经历了两次的增区，我们的家成为为着神权益征战的单位。虽然呢，我们是带着难处来侍奉，我们有许多的环境，但是经历了神能我们不能，看见弟兄生命的长进，积极的投入增排增区的水流，增区不忘跨年，跨年照样增区，牲畜实在敬拜主，是主做的，阿们，
是主的怜悯保守我们走到这里。哦，最近几年来我学习操练运用我的灵，对许多人事物有感，我们对主认真，主就对我们认真。
阿们。
哦，之前柯弟兄借着三个问句提醒我们：你活了没？享受了没？改变了没？
阿们。
我们不能再对这无感。
阿们。
哦，我发现我们如果愿意操练，我们属灵的光景就会不同。
阿们。
我们的姊妹、我们的家也会跟着不同。
阿们。
我操练，凭灵而行，不老旧。灵里有感觉就照着灵，快快改正，愿意与姊妹多有祷告，把许多的人事物转成我们所共同关心的，操练就着自己妨碍生命的爱好跟习性呢，祷告求主挪去，就常常得着答应，让我们跟姊妹没有太多的阻隔，还有跟小孩的相处，以前我们常常会这个因为强硬的管教常常会对骂，没有好的结果。现在呢，我这个操练呢，不怒骂小孩，不与他争吵，不与他对峙，我改成投其所好，培养好关系，再借由祷告交通引导他归正他。现在我们已经很少在 吵架、变得常常他与我能够交通，在用餐无论如何都带着他祷告，
阿们。
然后我操练将姊妹没有我没有的度量呢再扩大，帮助姊妹学习扩大度量。主啊，我每主日或聚会中唱诗歌操练灵，用灵专注。每次总有某一句或某段歌词对我是鲜活，
阿们，
特别有感的。
阿们，
感谢主。主啊，主日成为我真正成为我七日的第一日，我在这一天重新充电，一周的开始得着饱足，开始面对一周的生活，在生活中蛮有活力，操练对姊妹的反应不天然，对姊妹说话无意中显露的口气跟态度呢，不再那么在意，只在意能否交通顺畅，能否同心合意，对他严谨的个性呢放松看待，不激烈对抗，让显出我的缓和成为平衡，将祷告聚会的负担带到生活中，与姊妹交通想法，归纳做法，操练在各样的行动中积极往前，体贴姊妹的软弱或够不上，主啊，以往姊妹全然投入召会生活，我姑且配合，但是经过懂等的过程，这个带进许多的圣徒，还有姊妹的妹妹义林这个家，还有学生，让小区繁茂复活而争取，
阿们，
也将福音带给这些迷惘中的青年学生，
阿们，
许多人的得救让我越来越看见人的需要跟神的价值，也把这个家摆在弟兄姊妹面前，带领他们往前，愿意领受负担与托付，姊妹的负担常走在我的前面，就前两年前也是他率先喊出我们要争区，即使小区光景几年如一日啊，他还是按耐不住要跟上召会的带领，主啊，这是神的祝福，宣告几个月后呢，主就给我感觉我们不应该干预这个小区人数总是14、15位，于是我就带领弟兄姊妹定目标逐月增加人数，神的祝福就马上开始 义慢下来。
阿们。
得人留人成全人。
阿们。
主一为我们打道。
阿们。
我们就真的宣告争区。
阿们。
今年七月争区成功。
阿们。
这一两年的争区的经历，让我与神紧密连结。
阿们。
感觉神与我同在。
阿们。
眼目只看到神家的繁殖扩增。
阿们。
早已不再停留在自己的情况上。
阿们。
哦，我想我自己也已经不一样了。哦，主啊，我在那教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
阿们。
神去以后，我成了满了信心的人，
阿们。
只要我们愿意与主配合，没有难成的事，
阿们。
神去的过程让我学会在极小的事上也不断的祷告主，
阿们。
向主求，
阿们。
是真的，常常有效。哦，主啊，经过争取，姊妹终于认可我，赞赏我的长进跟劳苦，我仿佛终于能迎头赶上姊妹的负担，
阿们。
我与姊妹总算能同父一轭，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阿们。
现在对主的呼召，我将勇于承担。
Amen。
因为姊妹永远会支持。
Amen。
一切都是神的恩。Amen。 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
Amen。
我们的家成了今天这个家。
Amen。
哦，一切信神事。
Amen。
仰望神的祝福。
Amen。
我们这个家成了神为神的权益征战的完整单位。
阿们。
我是可以亲自做他们的见证人。这个家改变得非常大。阿们。我想今天早上我们有两篇信息，一篇是怎么得着自己家里的人，另外一篇呢，就是这个家能够为了繁殖与扩增。我想最后时间虽然已经过了，还是补几句话。第一个，你要得着自己的家里人，请记得不仅是你嘴巴会讲，你要让他能够看的。所以我们这 不仅有听得见的福音，还必须要有看得见的福音。好，那这个看呢，在乎什么呢？在乎你这个人要被变化。所以请看到36页。好，36页第二大点的第三中点，在36页上面啊，夸胡山他也说，第二行让他看见你生命的变化，感受到福音的益处。请把变化和益处圈起来。好，要看见你生命的变化，觉得哎呀，我的太太或者我的先生改变了，然后还要感受到益处。好，那个变化如果不是益处的话，那个变化就不是变化。好，所以要看见变化，感受到益处，自然就会来跟随你，好不好？我想这个，那接下去第四终点呢，就说到生命的原则是供应。这个供应呢，就是我死你活。通常我们的家里面都是拼的你死我活，啊，通常把别人呢砍死了，自己好像想活过来。其实正确的原则应该是，我因着基督的缘故，我愿意被了结，好让我的生命从身上能够流出来，去供应到别人。这叫我死你活。好，所以最后呢，夸胡山呢，有三个点，我要请弟兄姊妹操练，在家中一定要注意这三方面。第一个就是说话，第二个就是态度，第三个就是气氛。Amen。说话、态度、气氛都不容易啊，常常我们会把最不好的这个态度、最不好的气氛带回家。所以刚刚听到神以恩他们的见证，我很感动啊。他有很多负面的情绪压抑，但是他不随便把这个情绪带回家，他要到外面去啊，去散散步，去消化，去操练。那昨天听朱汉元讲，这个一回到家呼求主名30分钟，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操练。Amen。我们在家里面啊，请记得，还有我昨天说到说话很重要，90%以上的难处都是说话产生的。如果你话说得好啊，很多家里面的纷争都没有了。所以这里说到，有说到内容、时机、态度、口气。那当然我觉得后面的态度还有气氛，家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啊，一种基督的平安，使我们能够在一种同心合意和谐的情形里面。那很自然的，很自然的，这个我们的家里面的气氛啊，就可以得着我们家里的人。好，后面呢，第八篇啊，讲到我们认识家的特质和常见的难处。那这个是帮助你去接触家里面的时候，你要家去得着家，你去接触家里的时候， 你一定要清楚。第一个点是，不管你当初你是精挑细选的，很多的家都会结过婚以后说，我瞎了眼嫁给你，我怎么会娶了你这样的一个人。你知道这种的懊悔是正常的。好，我不相信没有人说结过婚没有后悔过，这种后悔是正常的，所以不要稀奇。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家里面的冲突啊是几乎不可避免的。那这个冲突会有哪些呢？这里因为你的教育、你的出身、你的价值观，还有男性和女性本来生理构造就不一样，还有呢，在这个自我膨胀、自我强调、自我这样的一个情形啊，硬凹讲理由的这种大环境底下，这个所以家里面难处是必然的。还有呢，现在啊男女之间的界限啊越来越模糊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家庭中一个隐藏的难处。所以你要认识家里面有这些难处会发生冲突，那是必然的。如果他没有冲突，怎么要你去拯救他呢？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学过以后，我们就会知道该如何去帮助他。所以后面啊，第三点就是，为什么说表面上难处是丈夫，骨子里的难处是在妻子？因为会把家里面难处说出来的很多都是太太在那边哭诉，那我们都会被太太的眼泪骗，因为她在那边哭嘛，她好像是受苦受害的一方。其实有很多你们刚刚听见好多见证，这两天听了很多姊妹都很强的，姊妹们你们阿们吧。其实姊妹不简单了，不简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表面上啊看那弱势的一方，他会哇哇哇说会哭，但是啊很多问题骨子里的问题。所以我有时候听到家庭问题，我没有太同情太太太多，我不是因为我是男的，我会慢慢摸哦，有很多内在的问题，其实是他自己不知道，造成很多的问题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啊，我说这样的话，没有对任何姊妹定罪的意思，就是你去服侍这个家的时候啊，你不能只听表面的片面之词，有的时候你要摸到深处，是有一些内在的问题。所以在我的经历中啊，做妻子的影响丈夫、啊、比较容易耶。你们姊妹不大同意，你们弟兄们同不同意、啊、那弟兄都同意，哈哈。所以做妻子影响丈夫啊，通常是比较容易，因为妻子是丈夫生命的根源。我常讲的话，我们中国是一个王啊，上面一点是不是就主啊？我说妻子是一家之王，丈夫是一家之主。丈夫只跟妻子比起来，丈夫就多那一点点，那个王一拿开啊，你就只剩那一点点。所以啊，这个王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常讲说啊，这个丈夫啊。丈夫是头，姊妹是脖子，脖子僵硬啊，头就转不动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在家庭生活中啊，有经历的人都能够证明我所说的话是。那这些问题怎么办呢？他们夫妻之间的问题啊，我们听听就好，不要像审判官一样介入。你知道有时候介入啊，外人介入啊，越帮越忙。谁跟你告状，就告诉他基督的十字架，去死吧！啊，谁跟你告状？所以后来都没有人跟我告状了，因为只有三个字：去死吧。那事实上也是这样，只有你被了结了，你去认罪了，你去道歉了，他看见你生命的变化，感受到你的益处了，他就变了。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小心，不要过分的热心。好，这个太太跟你哭诉了，然后就仗义直言去跟先生好好说一阵，这说完的铁定没好结果啊！你怎么去告状了？啊，跟柯迪翁告状那还得了？我以后还要做人吗？哈，所以啊，我们在这一方面啊，我们要介入的时候要非常小心。阿们。好，那后面说到如何接触家，哈，这里说到你首先。你的穿着，你的谈吐，你要请记得，你去接触别人家，你是代表神的。你要第一时间给人感觉啊，你是代表神，不要给人感觉是邋里邋遢的，哈，是很随便。你是代表神去的，所以你需要祷告，你甚至记得你的穿着、你的谈吐都得要 高雅得体，不能太随便。那第二个呢，你要学会很快拉近距离，怎么在最短时间把人和你之间距离 要拉近。那这个东西啊，就是需要什么，透过你的观察好去发掘别人的优点，怎么这边敲一点那边敲一点，哎，敲到这个人有一些优点，你要学会适时的给予称赞。你知道优点给予称赞，就是我昨天讲滴灌牧养到根部，我们要学会这个。刚刚赵姨说，即便找不到你要看看他有什么特点，没有优点也有特点你慢慢要学会。那同样的，最好的你去接触一个家，要观察他的孩子，然后适度的跟孩子做做朋友给孩子有一些的鼓励和称赞。有时候称赞孩子比称赞他效果更好， Amen。 因为孩子都是我们的己啊，你懂这意思啊？有时候摸到孩子，其实你如果对那孩子不好，他跟你拼命。所以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适时的欣赏他的孩子。然后呢，这里说到不要急功近利，要等忍耐等候然后这里说到要了解他的喜好，投其喜好，还要坦率。那最后呢，就是如何得着家，就是我们要去接触家的时候有的时候当然人生的奥秘或者有一些事，那是可以很好，但是有时候你要得着一个家你需要花点功夫。来讲讲我们基督徒是怎么过婚姻生活的。好，你知道当你说到夫妻之间一些实际的见证的时候，往往就敲到他们心里面的一些情形。那如果他有小孩呢，你就说到做父母的难处有哪些这当然都要根据你所学的，还有包括你适当的能够给他一些管教儿女的建议，他会觉得今天来了正好是我所需要的。所以这些其实后面这些就根据你自己的学习，你学过如何做丈夫，学过如何做妻子，学过如何做父母，你学过这些，你给别人的帮助就会摸到人的需要，就是滴灌牧养，是滴灌到根部，这样人的心就会向着我们越来越敞开。